感谢主，清晨叫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说每早晨他的恩典都是新的，所以当我们来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愿意我们都有新的领会，新的明白。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十分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不断乐意的向属你的人说话。因为你创这一世界的时候，你用你的话来立定天地，你说有就有，立就立。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的时候，我们深深相信你是乐意吸着你的话来向我们启示你自己，让我们再一次来享用更深你在话语里面给我们的享用，怜悯我们，因为我们的亮度十分的有限。你的话是把你自己从创世之前所要给人的丰富是何等的大，但是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可以享受的享用的是何等的少，何等的有限。主主，你叫我们记住你自己，叫我们可以进到你自己的丰富里面。我们求你的怜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以为我今天的机会是和姊妹分享但是今天有很多不是姊妹的在我们当中，感谢主他们都是属主的人我希望在我们当中这么多的年轻人，希望你靠着圣灵的帮助也可以明白我今天要分享的话。因为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旧约里面的一本书，是我们最近在三藩市的聚会那里所分享的一本书，是四世纪。我好像你们前排的小朋友那么大，我在中学的时候就信了主，但是我不喜欢看旧约圣经，我觉得旧约那么多的历史官府以色列人和我们信主自人个人的信主有什么关系呢？而且我觉得为什么旧约占了三分之二圣经，而新约只有三分之一呢？但是我渐渐知道神的话保存下来给我们神所给我们的一切的话都是有他的意思。而且在新约里面有一句话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叫使我们可以有度者可以做教导我们做神合宜的人，合适的人。既然说是神所默示的，是可以帮助我们的，那么旧约圣经也和新约圣经一样，也可以叫我们得做帮助。我们再看两段的圣经，是说神的话是怎么样对我们现在这个世代的人都是一样可以教导我们，来叫我们可以跟随神。第一个圣经是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中文圣经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圣经。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作盼望。很清楚是不是？另外一节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十一节我们请读英文圣经的大家一起读。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警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我们是不是活在这末世的人呢？你看，这是特别为我们写的，而且是要作为警戒。中文所谓警戒，就是说有一些事情我们做得不好，也现在是的特别提醒我们。这两节的圣经都是我经过许多年我慢慢的领会，原来在旧约里的圣经都是为了给我写给我们提醒我们警戒我们。所以现在我们回到十四纪，我们在这两节圣经的亮光下来看这本书 或者你对旧约圣经的历史不大熟，我现在很简短的把这个背景提一提。旧约里的前五本书我们都很熟摩西把神的创造，亚伯拉罕的一生，还有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离开埃及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现在神的选民已经由埃及离开了，出了。四世纪的前一本书是什么书呢？就是约书亚书。五本摩西的五经之后，就是约西亚书，就是这个得胜者出来了。神把这个本来很小胆的约西亚把他兴起来叫他来把以色列人带进去迦南地。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在旷野流浪了40年多，因为他们不信神的话，不相信不顺服神，所以神要他们不可以进去应许之地。所以上一代在旷野都离开了，都去世了，现在下一代是约西亚要把他们带进这个流奶与蜜之地。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好了，我们现在离开了奴仆之地进去丰富之地，不需要再做奴隶了，真的是十分好。那现在神把这个约西亚兴起来，他本来是一个十分胆子小的，但是神把他兴起，叫他可以把他的子民带进应许之地。我们看到约西亚在圣经说他好像是很强壮很胆大，但是在神的约西亚第一章说，神说你不要惧怕。所以神就是告诉我们，靠着神的大能大力，神把他们很有大力的带进神的应许之地。但是经过了约西亚的带领进去了，一下子他们就进入了十世纪的光景。那我们读约西亚记的时候，我们的灵十分的高昂但是进到十世纪的时候你再好像从树林的高峰跌下到树林的幽谷底。现在我们翻到十世纪第二章，十世纪第二章里，我们看到神耶和华的使者，十世纪第二章第十节这么说。我们由第十节开始读。第十节，那世代的人，就是十世纪的那一代的人，十世纪之前的那一代的人，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只是经过一个世代，他们那么快就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神为他们所做的大事。你会不会觉得十分的奇怪呢？比如我这一代就快过去了。如果我知道我下一代的人就不知道神为我们做的大事，那我就会很伤心，会觉得会很奇怪，为什么那么快我们就不知道神为我们做的事呢？一定是因为我没有常常的提醒他们，没有常常的告诉他们神在我身上，在我的那一代为我们所做的大事。我们做父母的这一代或者你现在是年轻，或者你也好像我那么大了，我们都有一个责任，是要把我们神是告诉我们下一代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大事，告诉他们神的所有，神为我们所做的大事，就是最大的事，就是他把他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来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业。你不需要很熟悉圣经，你也不需要说我要去查圣经班很多年，不需要的。你只是需要向你的下一代 告诉他们神怎么样在你的身上做了这个救赎的工作，我这么一个的罪人，神怎么样把他的儿子派到地上来为我们死，叫成就，为我们成就我们的救恩。你就是说那么多就已经够了，叫他们在年纪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他们是一样，如果他们不认识自己是罪人，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为救主的话，他们一样也是被定罪的罪人。所以很明显的，在约西亚的那个时代，虽然约西亚带领他们打了许多的胜仗，进到这个丰富的地方，但是他们那一个时代却没有把他们的责任带给他们的儿女，他们的下一代，来告诉他们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一切。所以就因为这样的缘故，你再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你看到十一节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离去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的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耶和华发怒。在这里起码我们可以看见有一个很最大他们离开耶和华的原因，他们那么快的就已经去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巴利，侍奉别的神，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原来就是他们已经去跟随别的列，视为列国的神，他们去叩拜别的神。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周围视为的列国，他们所跟从的，他们所敬拜的，不一定是一个偶像，但是他们所追求的都是耶和华以外的事情。在我们四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很容易影响我们，我们做父母的要很需要留意这一件事。在家里面，你需要常常有神的话来指导他们，提醒他们。但是你记得，当他到学校读完书了，到外面工作了，他们认识了别的朋友，这一切人都不认识神，他们给你的儿女的影响是十分的大的。他放了学回到家里，不一定跟你和你说在学校里所发生的一些事。有时候他在学校里可能给他们看一些他不应该看的杂志或者是书本，有时候也有人叫他们去看电视里一些的节目是他们不应该看的。他们在学校里跟着别人去做的事情，他不一定回来跟你说，但是你要记得他们在外面所碰到的是给他们很大很大很不好的影响。所以那个时代的人很可能在这件事上没有警觉，他们说我们已经来到这个牛奶鱼蜜的地了，约西亚已经带了我们可以得胜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可以好好的安居下来，好好的享受一下了。但是如果你看约西亚记和四世纪，你会知道他约西亚在还没死的时候告诉他们，我们还有很多未得之地，在这个牛奶鱼蜜之蜜地。约西亚记也告诉我们，他们进到去迦南地，他们神叫他们要把这些人感觉灭尽，但是他们去到，他们没有把他们都杀死，他们留下了他们，他们就和迦南地的百姓的人和神的百姓一起的居住在他们当中混乱起来。圣经还有更严重的，就是说不是这些外邦的人 住在他们当中，而是他们进到外邦人的当中去居住。你分别得到吗？这是不同的，那里有不同的。现在说我们中国人住在英国人当中，那么他们给我们的影响一定是比较大了。但是比如转过来说，他们英国人住在我们中国人当中，比如说我们有英国人的朋友去了中国居住，那他们就是英国人居住在中国人当中。那最低最少的限度，他们是受很多中国人的影响，所以那个时候的情况就是那么样。因为他们不肯完全的尊主为大，没有完全的站按着神的吩咐来去行，结果他们就是这样的和外邦人同居。这就是那个臣子，就跟着外邦人去拜巴黎。那个时候是巴黎是他们外邦人的偶像，是拜外邦人的神。那个巴黎是农业的神，中文圣经说神们出去叩拜朱巴黎，那里是有很多个神，是农业的很多的神明。所以你看进到去还不是很久的时间，神的百姓就完全把神的事都忘记了。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你继续这样下去的时候，十一节开始一直的讲，很简单的把他们的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提出来。当他们这么样的离去神的时候，神就也是转过脸来不理他们，神不在他们当中，神不在他们的当中，也不理他们的时候，那他们就可怜了。在他们的四周围的人就欺负他们，他们也就在可怜的光景，他们受周围的人欺压，他们的苦景十分的苦，有时候连吃的也没有。你记得那个地方其实是叫流奶与蜜之地，怎么会有那么多奶 和蜜呢？因为是牛羊生长得很好，很多的花草，很多的蜜糖，所以那个地方是动物和植物也是很丰富的地方。但是当他们离开神的时候，你看他们有时候连吃的也没有。当记得是基甸的时候，就是那些米甸人来攻击他们，把他们所种的一切都拿去了。圣经说他们米甸的人好像是蝗虫那么多的人来，收割还没有到，这些人已经把他们的庄稼都吃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当他们在很苦的苦境里，他们就呼求耶和华，那神就当他们向神呼求的时候，圣经说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圣先知。那个时候我们还没看过有次世这个名称，之前以前有摩西的时候，他们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他们就告诉摩西向神祷告，神就为他们预备，一直来他们都没有缺乏。但是到了现在他们有缺乏的时候，他们求神的时候，神并没有为他们预备食物，只是为他们兴起食事。食事在原文的言的意思是审判者，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没有人管理他们，没有好像一个管理者，这个所以这些食事是神在他们当中兴起来的人，当他们有什么的争斗，有什么的不忿的事，他们到十四那者就把他们来做审判。神也接着这个十四来救他们，脱离他们的仇敌的所以圣经里常说当有十四的时候，这国就太平40年或者20年。那个时候他们也有律法的，已经有了律法，因为摩西已经从神那里领受了一切的律法教导他们， 所以当有实事的时候，去教导他们，去引导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乖乖的也听神的话，他们就有平安。有，但是当事事过去了啊，他们又回到好像以前的样，又跟随了他们周围的啊外邦人去敬拜别神，结果他们又再一次的落在啊别的啊仇敌的手下，又在他们的欺压下受苦。当他们那么样的在苦境的时候，他们又在呼求神，那神又再一次兴起另外一个事事来带领他们，来拯救他们。是如是的，就是经过了大概450年的时间，他们都是一直那么样的在高高低低的情况下度过。在十四纪里面所提到的，有名字提到的十四，有十一个，在他们所经过的事情，就是那么几节的圣经啊，那么形容出来他们的一起一伏，就是他们离开了神，他们就苦了时候呼求神，神就把他们兴起啊，带领他们到了平坦的地方，然后他们又再离开神，然后他们又再跌到苦境里，就是那么样的一高一低的，就那么经过了几百年。你说啊，那么繁复的事情真的怎么好看呢？啊，以色列人，我们也说，为什么他们那么不听话呢？神那么多的教导，为什么他们不听话呢？为什么神好像那么啰嗦的，那么把那么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事情都写下来，看起来真的没有什么意思啊！你知道，写出来就是好像一瓶镜子，叫你对着镜子看看，你是不是就是写是好像这些人一样？你知道，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洗脸刷牙之后，你就在镜子里梳个头，你要看看你自己的样子行不行，对不对？好像王弟兄有时候他的头发都掉在前额，我就说你把它梳好了。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样子那么丑怪，照一照镜子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我睡了一个晚上，我的头发都伸直在头上了？你看你就知道，哦，原来我的样子那么怪怪的。所以十四纪的这些话，就是好像我们的样子显出来。当然他们经过了450年，我们每一个人没有那么多长的日子，我们的情形都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忘记神，我们有犯了罪，我们又没有去对付，我们没有接受神的管教。举一个例子啊，有时候我们和父母亲撒了个谎，我们心里面不舒服啊，反正他们也不知道，那我也不理他了，算了吧。但是圣灵会提醒你，当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到第二天你起来了，你又说啊，不要紧了，反正他们也不知道啊，我也不告诉他们。那你就过去，但是你那几天你心里面一直都是不舒服的啊，你吃也没有胃口，睡也睡得不大好。好了，那你知道你应该向认罪，你就向神祷告，你告诉神说，神啊，你帮助我了，你帮助我，我那一天向父母亲撒了谎，但是我没有跟他们说，没有跟他们说对不起啊，你帮助我，那神帮助你，你有了勇气，你就到爸父母亲那里去跟他们说了。那你说，爸妈，我那天跟你们说的不是真话，是有错的，你们赦免我，原谅我，我现在告诉你们真话。那你讲了之后，你认了错，你里面就很释放了，就不再好像有一件很大的重担就压在你心里头。那你经历一次，不单一次我，你下一次又来了，这是我向下一代的来说，我们的大人 有很多时候也是会有同样的经历。有一段的日子我们没有好好的祈求读圣经，没有好好的亲近神，也不去聚会。在灵会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告诉我，他人是一个新刚刚认识主还不久的姊妹，她很有追求的心。一开始的时候她十分热心的来聚会，也来看圣经班，但是过了一段日子，有朋友好像介绍她星期天去了不知道什么地方，那么渐渐的她就没有再来聚会了。一段的日子他就停止了聚会。就是那个姊妹说，我们一致为他祷告，一致的为他祷告，但是还是看不见他回来聚会，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是有一天忽然间收到他的电话，他说我知道你明天有一个特别的聚会，我可以不可以来？那姊妹说他说我开心的不得了，他当然说当然了，你可以来。后来他们见面的时候，他就和这个姊妹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现在知道不来聚会不亲近神的苦处，那些的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候我们就是那么样，我们不是说别人，我们自己，我们很冷落，不愿意追求主，神也就会兴起环境叫我们里面很没有平安，也觉得很苦。我们现在不需要私事来帮助我们，我们里面有圣灵，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叫我们可以立刻的苏醒起来。但是不会只是一次，你知道我们的灵命常常就是那么样的起起伏伏的。你不要以为我今天靠着主得胜了，那我以后就一直会得胜不要以为好像刚才所说的神兴起了基甸在他们当中做实事，把他们救了出来那好了，我们今天有基甸了，我们就已经快乐了。你看到不会是继续那么下去，很快的我们发现我们就又有软弱，仇敌又来欺压我们，把我们带下去。所以有一句话有人说你一次的得胜不保证你永远得胜。神给我们的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不是我们很有本事可以保持我们可以永远得救，是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生的意思就是说永远的。主也应许说，凡是父交在我手里的，我一个也不会失落。是神的应许，神的信实，保证我们一次过的叫我们可以一直在他的手里，永远在他的手里。但是如果说到得胜的情形就不同了，我们的得胜是今天的得胜不保证明天我会得胜，今天的得胜可以叫我们学到一些的功课，在下一次的面对一些的战争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说我上一次那么的得胜，那我今天也是那么样的去得胜，不是那么样的。你知道我们很喜欢有一起交通分享的聚会我记得我们当中有一次有一个外地来的弟兄来到我们当中，开始的时候和他交谈，觉得他很爱主，很有追求的心当我们有交通分享的时间，他也分享，我就很聚会精神的来听他的分享，希望在他的分享里得做一些事情。那他交通什么呢？他就说他十多年前他的妻子去某个地方旅行遗失了他的手包，他的护照，他们的钱，一切就在那个手袋里。那他就很着急，他们就祷告然后 啊，神就给他们找到了这个手袋啊，那是一个好事。那回想啊，那一次神怎么样帮助他们找到他们的手袋，那时候原谅我，我一听，好，我就觉得好像是吃冷饭那么的感觉。我很想听到这个弟兄是怎么样有新鲜的经历神自己，但是他所说的只不过是十多年前的，虽然也是神的恩典，但是不仅是有一种拯救的感觉。我是很希望他可以有一点新鲜的新的经历和我们分享。但是我们常常是不是也是那么样，把昨天前天的事东西来炒了又炒。不错，以前有一段日子你在神面前过了一段很蒙恩很得胜的日子，但是在最近这几年，你有没有在神面前有一些新鲜的经历呢？神的恩典有没有每一天都是在你的身上是新的呢？你要记得，以往的得胜不保证你今天也是得胜。那你说为什么神是那么样？那他是大能大力的。那我上一次给我得胜，那我之后不需要祷告，不需要求他，他也应该保守我得胜的吗？他叫我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他也可以叫我一次得胜就永远得胜啊，那不是好吗？那叫我可以平平立不立身的那么去跟随他。如果是那么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去寻求神，我们不会有更新，也不会叫我们在神面前一致的有追求，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很闲懒的人，坐在那里坐着，好像那些坐着花轿等人抬我们到天堂的人。神不是要我这样的基督徒。所以当我们看十四纪的时候，就好像一面镜子，叫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今天只可以把我们在三反思所的查经交通的重点跟你们交通，很多零零碎碎的我交通不到了。所以起码从十四纪第二章你看得到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的光景，在这段之前是有他们离开埃及的经历，好像我们以前是套着主，我们也离开了埃及。我们信主的时候，我知道最近我们有年轻人也受证受礼洗礼我们受证是表明我们已经和基督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了。那我们已经脱离了世界，脱离了埃及。那现在我们又来到一个地方，又有一条河在我们的前面。这条河是约书亚他们那时候遇见的约旦河。他们又不需要起一个桥，也不需要有船，神又再一次叫水分开让他们在干地上走过去，进入这个丰富之地了。所以在这四世纪的这一段的这一班人，他们已经过了红海，也过了约旦河他们一上了岸，就来到这个支甲这个地方。约西亚就吩咐他们全部的男丁要受割礼的这个意思受割礼是把一切他们的收入，一切肉体的都要除掉。这也是说到我们属灵的经历，当我们从接着主靠着主得救得生新的生命之后，我们还得靠着主把我们以前的旧人，一切的肉体，一切不属神的也除掉。所以过了约旦河，就是我们在神面前需要每一天 在神面前来对付我们里面的肉体，我们里面所一切不属神的情形，我们救人 的一切的东西都要给赶出去。那我想再说清楚一点，什么是从我们救人里面呢？什么是属于救造的呢？刚才我用我自己来做例子，按着我说，我觉得最难得胜的、最难对付的是我自己的脾气。我的脾气是十分坏、十分差的，是常常希望胜过，但是很难胜过。很多不应该说的话都冲口而出了。我感谢主为我预备了一个好的丈夫，他能够忍受我这一方面的软弱。我常常说了，我知道我应该不应该这么说，但是我没有这个勇气去认错，常常都只是那么发生。这我明明知道我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知道这个，知道应该这一切以前是压制我们的，我们是可以靠着主来得胜，来除掉，但是实在是不容易。这是我的经历。在你可能你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从来都不会发脾气，在这一方面那你就很容易的胜过了，得胜了。但是可能有别的，你可能是你的骄傲，你觉得你很有本事，你觉得还在人面前很难的谦卑下来。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去思想，在我们里面都有从亚当里面留下来的，但是我们是但是我们是和基督一同的同死同埋葬我们这一切旧的旧人里面的东西都是已经埋葬的，已经不死的。然后我们在复活出来的时候，跟主在水里面出来的时候，这一切都是新的，应该就是那么样的，是不是？但是我们当我们看到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的样子却不是这么样。如果我是一个在十世纪活着的一个人，如果我有一点心向着神，我就会觉得那么奇怪，为什么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神的事，我们会是成为这么样的人呢？好像现在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女现在都不可以鞭打我们小的时候就不同，一点点不对就给鞭打了，但是打了之后一下子他又再犯了另外一个的错事。王弟兄说，有的母亲说生粒蛋比生理还好，我就不那么说，我会说教个猫还容易过教你。那个猫你教它不准去那个地方，你教它一次，它就知道下次不去那个地方了。但是我们却是那么不同的，重重复复的，神要教我们同样的东西，为什么会那么样呢？所以四世纪的话是叫我们看见我们的本相是那么样。那圣灵就借着一句话，把他们当时的那个光景、那原因的所在，就点了出来。我们看在十世纪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十世纪的最后是21章25节，我们先用中文一起来念。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一句话前面那一段是事实，那时候他们真的是没有王。那是对啊，他们没有王。那没有王的时候怎么样呢？那就个人任意而行。没有王，但是你有摩西从神哪里领受回来的律法吧？你说你看不见， 但是那里也有会幕，可能在是斯罗的地方，那个会幕是在那里立起来的，不错不错，你看不到有一个人是做皇帝在他里那里管他们，是只是久而不久的有一个士师起来，来教导我们要敬拜神啊，要听神的话啊，教来跟随神啊，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希望效法他们就是周围的列国的情形啊。那在四维的列国的人，迦南人，他们都有皇管理他们，也领税他们，但是他们那个时候都有迦南人。米甸人都有皇，是我们没有皇，那我们只有任意而行。虽然他们忘记了，虽然他们没有看得见的王带领他们去打仗，但是他们有一个是眼睛看不见的耶和华做他们的皇，他应该是我们的皇。其实神已经告诉我们，他是乐意居住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做什么？做我们的皇，做我们的主。而且他还恐怕我们不认识他是谁，甚至不认识他是神，他把他的律法给我们，他的律法说，除我之外没有别的神，不要为我做任何的像来敬拜。还有他是显出他的公义圣洁，他把很多的不可所做的事告诉我们。你怎么可以说我们当中没有王呢？没有一个眼看得见的人做我们的王，但是我们有我们在我们心里面所敬拜的神做我们的王。当我们心里面的宝座不再有主在我们的心里做我们的王的时候，那我们就很容易放纵我们自己任意而行。所以圣灵只是用一句的话点出了他们之当中的毛病。今天我们住在一些不信主的世界的人的当中，有什么的方面，在哪一方面我们可以让他们看见我们和他们是不同的？他们有他们的追求，他们有他们所崇拜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可能以在他们的当中让他们表明我们也有我们的追求，有我们所崇拜的？不错，今天我们看不见一个活生生的主耶稣在我们的面前，好像他当时在地上过30年的时候，但是圣灵已经赐了给我们，教会已经成立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在教会当中，人应该在我们教会当中看见我们的主，看见我们所敬拜的神。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靠着一个人的形象来让人看见他是主，但是今天我们的主是要借着我们这些信他跟随他的人，来透过我们让世界的人看见主耶稣在我们的当中。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本书是江守道弟兄写的，官府第一部分是说到主耶稣在地上他的荣美的生活，在地上的时候另第二本好像是书本，就说到主今天不是在有形有体的住在我们当中，但是他是藉着教会住在地上，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其实是背负基督的见证的人，我们在这个不信的人的，在世界的人的当中，我们有一个很重很重大的责任，把主表明出来。不是不要以为我信了主，我得救了，那我就进到一个很满足很满意的光景。不错，我们得救是一个件很大的事，就是把很重大的代价来买赎我们，但是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你要需要把让他来在我们里面继续的长大， 好叫他可以在我们当中活出来，想彰显他是主。你觉得有时候你觉得我可以做什么？我信主不是很久，我又不认识圣经那么多啊，我为主可以为主做什么呢？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是负责任的，我们让主在我们每一天在我们里面有一点点，就算是一点点的增长，那已经是很大的事。基督在你里面增加一点点，基督在我里面增加一点点，基督在他的里面也增加一点点。你加得起来的时候，放起来的时候，基督就会很丰富的在我们当中。你要记得，今天我们是为基督做见证，我们是做基督的见证人，是一件很重要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在为你，我们看十世纪的时候那么样的情况，你看十世纪他们有十四那么提醒他们，他们也是这么样，我也都是没有什么办法了。你看神的百姓落到那么样的光景，不如神把他们放去，不要他们了吧。但是你要记得，我们可以放去，神永远不会放去属他的人。无论你怎么样的软弱，怎么样的冷淡，神还是不会放弃你。神是用他的慈神爱所来牵引我们，他不会放弃我们。对，你如果不看圣经，你看四世纪跟着下来的那本书是什么书？是路德记。比如说前面，我记得有个姊妹说啊，前面四世纪前面是约书亚记，是一个很高的一本书，把我们带到很高的地方。但是到了四世纪，人就堕落了啊，犯罪，跌到一个很低的光景，叫神的心很伤，好像从很高的地方一跌到十分低的地方。但是我们感谢神，神不会让他的子民一直停留在很低的光景。为了他的名字，为了他的见证的缘故，他不会任由我们。接着下来我们看到路德记。你说路德记有什么特别呢？只是一个外邦的女子，一个摩亚的女子，按照律法来说，摩亚的人不可以进入神的会幕。但是如果你熟识路德的故事，那应该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路德的故事啊。最重要的，你不是只是看到他怎么样那么爱他的婆婆拿尔米，跟随拿尔米回到他的家乡，然后看到他怎么样嫁给波雅斯。他波雅斯生俄比生耶西生大卫 David 啊，大卫就是那个时候那个皇出现了。所以神是十分怜悯以色列人。你说你没有皇，你学外国的人要有皇，那我就给你们一个皇。我们不说跟着下去，当然我们知道有扫罗的出现，他是第一个皇，但是他不是合神心意的皇，他也离开了神所要的，所以神就兴起了大卫。所以圣经说大卫是合神心意 的皇的人，但是神也给了他很多很多的经历。但是起码在神给大卫很多的经历，才带他到宝座上。所以我们看到在大卫身上看到一属的光，所以在大卫的子孙的当中，神是预备了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后来大卫后来的子孙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是把神永远的国度带进来。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作为，虽然人许多的时候是够不上，是跟不上的。我们看神兴起的事是还没有一个是完全的，不是这一个不行，也是那样不行。你说基甸还不错吧， 他有不幸的心，神给他很多印证，然后他就相信神，做了神的工，也把以色列带领得胜。他也不错吧，他们看到基甸那么好，他们就说基甸你来管理我们，意思是说基甸你做我们的王，你的儿女你的后代可以带领我们。他是基甸说我不管你们，我的儿女我的子孙也不可以管你们。那是这样挺好啊，那是说我，但是你发现后来他是有错处，他说我不管你们，但是你们从米甸人当中的掳回来的金银耳环啊，你把那些都给我吧。以前的人也好像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是戴金银耳环，他们把他们的，所以他们就把那些在米甸人当中掳来的金耳环交给基甸，也有几千万的，基甸就把这些金融了下来，他做了什么呢？他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这个以弗德是在大祭司的外袍身的衣服上面加上去的一个胸衣啊，当大祭司要去求问神的时候，他要穿上这个以弗德。你说哦，基甸是好啊，他很想像大祭司那么样，可以到神面前求问，所以他做了这个以弗德来穿上。但是你看到这件事确实不是有好的结果。后来的人把这个以弗德来用来去敬拜以弗德，而不是敬畏神。这个以弗德后来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罗。后来虽然基甸他不想管理以色列人，但是他的儿子有几个的儿子却在那里争斗要管理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发现这些事实当中没有一个是完全的。有一个十四是用了他的赶牛的棍子杀死了600人，还有一个他是用左手来的人，但是他现在的人用左手没有什么问题，以前的人用左手是有权界的残责的。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神还是可以越过人的软弱，人的劝解，来兴起人来做他的工作。所以你不要说我不认不会很多事情，我不熟圣经，我怎么可以为神做什么呢？你不要，神不是那么看，神是全能的神，他可以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出他的能力，显出他的作为。这不是我说的，是保罗所说的。我在主面前愿意夸的是我的软弱，因为神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更完全。所以无论我们经过什么，你都不要放弃你自己。你说我认识主，我们要真知道他，我现在我的真知道是很少很少，但是不要紧，你认识的是少，最重要的是你愿意让神在你的身上可以做王，让他可以在你的身上行出他的心意，他可以使用你。所以说神没有放弃你，你为什么放弃你自己呢？神可以在四世纪一直的显明他的作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神是蛮有盼望的神。所以你们在我们当中教会查经的时候，我们越读就越对这有盼望。虽然我们在实质上看到这段圣经的最后的四章是看到他们的差劲到一个地步，十分的差。但是当你总括的来说， 他们落到那么低的地步，神还是没有放弃他们，你就知道神何等的有盼望，叫我们里面也蛮有盼望，看到神在我们身上不会放弃我们。所以我鼓励你们，你回来查圣经，圣经是写下什么事的，叫为了我们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那么样一本历史的书，你会觉得干脆无味的，不会觉得有什么喜乐的去看。但是今年我们教会在查圣经的时候，越查我们越觉得我们的神是有盼望的，我们的神是那么宝贵。当你认识你对你自己越没有盼望的时候，你会越看见神是何等的可爱，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是何等的有指望。愿主继续用他的话来激励我们，请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向我们说了话，求主叫我们每一次听到你的话，我们里面有回应，每一次我们都可以向你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因为你的话是蛮有功效，蛮有盼望。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一致行在你的话语的光中，带我们走前面的路，用你的话来建立教会，叫你的教会在地上在人的当中好像明光的照耀。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